弟兄姐妹平安，各位平安吗？刚刚说要依靠主了，那大家都知道现在全国这个疫情蔓延的事情每天越来越严重，盼望今天借着主的道能够勉励坚固大家，阿们。各位，有时候我们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候，人很难同心的，在那个时候很多人的声音会出来。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情况，那政府很辛苦的要实行那些防疫措施，然后也要维持经济那么这个当中也国人很多都因为害怕就埋怨这政府的反应很迟钝然后没有为这次这个病例的加增做好准备这些话加重了在带领整个国家的领袖们的压力，对不对？那么我们有时候在教会也看到是这样那教会我们知道是神带领的，神保护的，神供应的讲是这样了问题一出现的时候呢，那大家的心态大家的反应就出来了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不那样，然后有很多很多要做的施工来，很多的需求来，很多的聚会要带领很多的挑战，很多的事情要考虑的时候，你就看到埋怨的声音出来争闹的声音出来，有很多很多这些内忧外患的事情很容易出现的这是我们人性的一种软弱来的，我们要承认当然我们也明白说在教会里面不是每一个人信心的程度都一样，每一个人属灵的看见的那个深度都不一样，所以有时候面对一个情况的时候呢大家先是自然的反应先说先埋怨，但是没有看到上帝无形的双手。那有时候也不是我们不愿意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的忍耐是有限，一个危机出现忍耐一下子可以，但是持续的那个挑战那个难关一直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就不由自主的就埋怨了，对不对？所以我弟兄姐妹，我们这个疫情一直这样拖延的时候，其实给信徒很大很大的功课，这是炼净教会炼净信徒的事情。那比如说现在我们每天1000多宗，很快2000宗有些人说盼望不要了，牧师不要讲这样的话各位，我们活在现实中有时这样的情况一出现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我们是这样，我们还是按部就班的，我们还是应该要开的聚会开，应该要欢迎的就欢迎。但是这个当中你们觉得很容易，但是教会是有压力的，教会是一定会有风险的可能忽然间有人来了聚会之后被感染病毒的，这样的事情可能都会有的，然后很多的声音又会出现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然后呢报纸又出现了这些消息每天有人死那所以大家都会担心的，所以担心的时候人就会说话，说的话都不是好话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内忧外患的情况，也尤其我们活在这个网络时代有时候真的精神的压力是很大的，一则的新闻来，消极的新闻一出现的时候，我们读才刚刚不错了，但是当你又读一个情报放在里面的时候呢，如果那个是 消极的，那个是跟你所认识的神的应许不相称的东西，你里面就有交战。有些人是没有交战，有些人是自动被牵引，对不对？所以呢，比如说我们昨天都知道了，很多弟兄姐妹就发信息，哎呀牧师政府现在强烈不鼓励60岁以上的人来参加聚会。我心里面在想，我们弟兄姐妹听到这个会怎样但我刚才一转头看到，哇 这群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还是这样来聚会，这样坐在当中，这样领受，必定是按着信心靠着主祷告过这样过来的但是自己可以等一下回家呢，家人讲你有没有看报纸又有压力了，对不对？所以这种压力就会来的，所以会辛苦。 那有时候呢，就在这样的情况，很多的服事当中，那大家要付出的也很多。那教会的事务多，然后呢，等一下又有什么家庭的事、工作的事要兼顾。那这些一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考验我们的一个承受力了。所以我跟大家说，我们在教会听了信息这么多年，有没有能够应对这些内忧外患的眼光跟信念？其实圣经早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地上是会有苦难的，这个地上的日子是奔跑的、打战的、杀种的，我们是有仇敌的，是有仇敌的一个日子。所以在这个当中一定有内忧外患的，有四面为敌的。但圣经早就预测这个东西，但是圣经也提供给我们答案。所以在内忧外患来的时候，不管是怎样，不管是这个疫情呢，还是你天天在家中工作上各种的挑战当中所面对的呢，有三个很重要的答案各位要抓住。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我从圣经里面看到的是什么？神应许我们，如果是神把我们带入的那个难关或者危难，上帝一定会带领我们度过的，对不对？如果是神把我们带入，一定把我们带出。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对不对？但是如果受试探的时候呢，在遭受试探，圣经清楚说神一定会为我们预备出路，使我们能够忍受得住。那个试探来不是你宣告一下结束，对不对？有谁能够宣告疫情结束就马上结束？没有一个人，这是神按着他的主权定的时间。那这个当儿呢，一定有一个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圣经里面很多次讲到保罗身上有一根刺的时候呢，他求主三次，主啊拿走这个肉身的刺，很辛苦，一边要服侍你，一边要承受这个刺啊。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是反而在什么，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阿们。各位，我每次听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很多很多我们当中有病痛的弟兄姐妹，有些那十年二十年带着一些病痛，有些就是家庭有一些问题，婚姻有一些问题的，这些不是呢你这样一求马上离开，但是主显明的能力在你有时软弱中灰心中有再次安慰你坚固你的事情。我知道我们多几个礼拜之后呢，不是几个礼拜啊，这周来临之后呢，那小六会考来了啊。我每次说对父母最压力的是小六会考啊，因为那个是考父母的，不是考孩子的啊。因为孩子不懂事嘛，啊，孩子随便这样，哇，父母很着急这个东西。我最压力的，我孩子考小六会考，他现在考欧水准，我不太压力了，因为他已经长大了。我记得以前我的小儿子刚考小六会考的时候，那时候什么事情呢？教会刚刚装修，我们还要搞装修，搞这些，搞设计什么东西。然后呢，回家看他什么都不做，然后又不愿意啊，那个东西。然后主日还要讲到，就是哇，这个全部一起来的那种压力。各位，我通常发现啊，主试验我们的时候呢，是两三个、四五个那个问题一起来。四面为敌的，有很多时候我就经历，有一次我记得我要宣教的时候呢，就明天要上飞机，今天孩子进医院了，那奇怪的，我说我们明天要上飞机了，给我一个平安嘛，对不对？今天孩子进医院，然后明天上飞机，一下飞机多一天要讲到，怎么讲这个？但是我跟各位说，所有服侍主的人呢，都要经过这个考验。各位，其实这是最基本的，你们知道吗？保罗也是有四面为敌的时候，你服侍主的怎么可能主、啊、给我样样都很松哦，很容易，家庭也好，工作也好，什么都好，然后我就专心服侍你，没有这回事。我看到神炼净他的仆人的事情，神炼净圣徒，成圣他们的生命，一定是这样的，四面为敌，但是主怎么保护他，把他带出来。所以这个当中呢，你说主你做什么？首先炼净这个器皿，叫这个器皿经过火能够扩大起来， 对不对？你扩大起来，容量多起来，就能领受更多的恩典。另外呢，你会发现四面为敌的时候呢，你静默观看主怎么帮助你度过那个问题。哎，你问题一来，呱呱叫，骂这个，埋怨那个，哎呀，什么这些东西，然后这样服侍主，然后叫全部旁边的人全部因你的埋怨扑倒啊，那不行的。所以我跟各位说，上帝炼尽他的仆人们，一个服侍者一定是有很多时候极难、困苦、凌辱、软弱。但是什么时候软弱，那个爱我的主在我的心中使我坚强，叫我刚强起来。阿们。所以呢，各位，我们又新的挑战来了哦。那这个疫情来的时候只能观开呢，大家忽然间哦不来聚会了哦，但是也不是说怕，就是说哦，因为肚子不舒服啊，因为头晕，很多的借口，对不对？当然我也不要太过的责备弟兄姐妹，但是呢，我们一定明白，这个两年的期间，所有国家都在面对这个疫情蔓延的时候呢，就新加坡很舒服，所以你舒服的时候，你马上是靠政府的。但是现在忽然间好像失控的光景的时候呢，然后你又要来聚会，又要面对旁边的人的压力，又要面对很多有忙碌的事情，你知道自己要靠主。所以我再讲一遍，主把我们带入的那个问题，一定把我们带住，这是应许。第一，第二什么？如果主许可一个挑战，你一定知道挑战背后一定有赏赐的。阿们。你很辛苦的奔跑，一定有终结点，终结点有奖杯，一定有这个东西。你征战一定有得胜，所以圣经很清楚说，你流泪撒种的下一句什么？必定要欢呼收割。所以收割啊，哈利路亚，一定后面有果子的。但是我们不太喜欢的是，那为什么要流泪撒种啊？要流泪做什么？各位，你没有流泪，你收割啊，你好意思哦？人家帮我撒种，哦，我去 collect 全部，自己舒服呢，好意思？我跟各位说，为什么你们要流泪撒种？你养孩子的时候，为什么你要流泪？有时候，你流泪养育他，教育他，他一直不听，你再教；一直不听，你再骂、再教、再打，然后过程当中又爱又打他，又教训他，很多的流泪的过程。有一天看他长大了，感谢主。欢喜快乐有没有？各位，你没有流泪做主的工作，你会体会基督的心肠吗？不会的。基督多爱教会，基督为教会舍己啊！我懂，但是观念而已啊，他钉在十字架上。直到你流泪的做主的工作的时候，你心里面就会体会基督的心。你跟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呢，那就是圣灵透过你做工、讲话、牧养、正道，这个能力才会透过你出来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流泪撒种的怎样欢呼收割？每一个你所得到的果子，你知道不是你的，在当中你很多的流泪当中，主安慰你，主甚至在坚强你完成主的工作，有吗？要不要流泪啊？没有流泪没有欢呼的。阿们。这是我一辈子的信仰啊的一个见证来的。我可以跟我说，现在我跟你们讲的东西呢，不但是保罗使徒们经历的东西，是主带领我一生走过的路。不管是你服侍主，你养育儿，你带领家庭工作，面对很多挫折，人生的很多百态的时候呢，有时你问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的时候，但你自己是知道你自己的容量很小，但是神在用火熬炼你呢。但是你走过之后，感谢赞美主，就没有那个，没有今天。然后第三，什么？在内忧外患来的时候，不管是来到教会、来到家庭，还是来到，各位，你记得，你旁边是有肢体的，神一定为你预备同工。那在这个当中呢，亲爱的弟兄，神要做的是什么？叫你们同心一起学习，怎么度过迎面而来的挑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内忧外患来当中呢， 我们不是扯彼此的后腿啊，彼此埋怨啊，都是你啦。你看，各位，有时候夫妇两个人也是这样，孩子有问题呢，其实已经烦了，对不对？但另一个讲，都是你咯，没有照顾好，没有教好。你看，其实你们就是加重那个负担了。所以教会里面有内忧外患的时候呢，上帝叫领袖层更加的学习怎么同心。在这个时候，像保罗说的，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那时候腓立比教会被逼迫，可是他自己在监狱，他在监狱写的监狱书信。腓立比书说什么？刚才我们读到，对不对？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 不但是我在你们这里或者不在你们这里，都能够听到你们的光景。是什么光景？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的稳，然后为所信的福音什么齐心努力。所以大家都会知道，在我们遇到逼迫、遇到压力、遇到难处的时候，这样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所以每一个的难关是上帝给我们传福音的机会，教会面对的每一个的难关是叫我们留下美好的见证。什么见证？相爱的见证，帮补彼此的见证。你们明白吗？在这个帮补相爱当中，我们主临在我们当中，所以这是很美的关系来的，很美的关系。所以没有挑战，大家的关系是表面的，因为你好我也好，对不对？大家都不好，大家都辛苦都压力的时候呢，我们帮补彼此。夫妇两个人也是这样的，那个关系建立起来，同工之间的那个关系也是这样建立起来，对彼此的信任，也了解彼此的底线，也知道哦，他已经不能了，快点帮助他。其实我最感恩的就是每次我就在很辛苦的时候呢，有时同工们帮补和理解，牧师也不完全，没有怨言的这样做主的工作。其实有时候你在急难当中，然后你自己很辛苦的时候呢，你度过了 OK， 你度过完之后，问题不是你度过，问题都会走的。你会想回去，在我最难的时候谁帮助我，对不对？在我最难的时候谁的话是勉励我鼓励我，你一定想回去的。然后你也会想什么？在我最难的时候谁还加重问题给我，对不对？你也会想这个东西的。那你想回去，你就知道，哎呀，这同工真不错，这同工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呢，他坚固我。所以这个就叫做什么？这个就叫做人记得，也正是上帝记得。你在你的肢体身上做的善事，你在你配偶的身上做的美事，讲的好话，全部受主纪念的，对，对不对？所以呢，容易不容易？三个是什么？在内忧外患的什么？三个答案：主带领你进入，一定带领你度过。第二是什么？你流泪撒种，必定欢呼收割。第三是什么？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候，大家的同心合意。其实就是这样的，今天的信息就是这样。但是我今天用一个很实际的故事给各位讲解。那各位看，在出埃及记，我们有些人读过这处经文，那没有读过的各位，这个经文基本上出埃及17章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遇到两个很重要的挑战。一个是没有水和干渴，人没有水3天就死了嘛，干渴是最难受的，你饿2个礼拜不会死的，还可以的，对不对？你渴这是受不了的啊，致命的。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外在来的什么？就是仇敌啊，有仇敌亚玛利人攻击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忽然间袭击他们的事情。那在这两件事情里面呢，就带给教会今天怎样的信息？我们一起看啊，第十七章我们来看，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丁安营。各位注意听现在讲的话，他们是怎样？他们是遵 自己的意思还是遵耶和华的吩咐？遵耶和华的吩咐，好不好？好。但是很奇妙的，为什么遵耶和华的吩咐？下面发生什么事？下面百姓没有水喝，哦，就出现了一个外在的问题，这个叫外患，对不对？然后这里怎么？所以他们就与耶稣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耶稣对他们，那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各位，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埋怨黑吗？我们没有埋怨神啊，我们不敢埋怨，我们埋怨人。其实你埋怨人，埋怨情况，其实就是埋怨神，因为你旁边的人是谁造的？上帝造的。你的情况是谁带你进入的？上帝带你进入的。所以当我们争闹埋怨的时候，其实是有所试探神的。你看这个试探的，虽然人不说，但是心里面是这样的，心里面是很讨厌这个情况。我们每次说我们颂服主，但是我们不喜欢这样的情况。 No， 你要知道你顺服主就是你顺服神带领你进入的情况。 Amen，很重要的话。然后第三节，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那所以一般的人啊，这个肉身很软弱的时候，很辛苦的时候，他们的心就不受保守的啊，这个叫相当的一个灵力啊，才能够保守的。可是大致上都是很干渴的时候，他们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他们说什么？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各位，他们渴死了吗？还没有死，是渴，但是还没有死。但是他们埋怨什么？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地带出来？各位，有没有很辛苦的时候呢？为什么主叫我信主之后遇到这样多问题？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你信主是天变地变永恒变的，但是 你因为现在暂时的那几天的那个干渴，然后呢你埋怨上帝，为什么给我永恒，叫我现在这么麻烦？可以明白吗？这是我们人性的软弱。所以我们人真的是有罪的，我并不是说我这样讲各位我不会埋怨，我也会。有时在急难当中，当下我们没有办法在那个时候，那时候呢，他们说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第四节，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了，就是到这个地步。所以不是讲三两句话埋怨而已，就几乎要拿石头打神的仆人。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叫大家做见证。长老是好像领袖们，你们做见证。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们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什么？玛撒。玛撒是试探的意思，你们埋怨试探神。又叫米利巴，米利巴是争挠的意思，对不对？所以下面说，因为以色列人争挠，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我们先来看这个这个无水的境况。那我们以色列民呢，他们遇到没有水的光景，他们就埋怨神的时候，这个地方我们去思想，因为圣经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到这个地方安营，那然后呢没有水喝，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早就告诉我们了，你们千万不要认为说我们遵行神顺顺利利一帆风顺，我们很多人的想法是这个东西，反而奇妙的，神一定带领你走到一些适当的难关，很奇妙，对不对？我们被神带领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然后关键在哪里？在这个时候，因为现况是不理想的，那所以很快 百姓们他们就埋怨起来，那因为这个肉体的辛苦，他们就争挠埋怨，说不该说的话，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地带出来，藐视神的救恩，对不对？所以这个叫试探神。那这个也是常常我们教会会遇到的光景，对不对？那有时候我们想一想，无水是什么？无水是水嘛，没有了，这个叫外在的患难。所以 我今天的主题是外患。但是呢，外患来了之后还有什么？还有内忧。内忧是大家急嘛，怕嘛，渴嘛，然后就开始埋怨领袖们，所以这个叫内忧外患了。这个意思了，所以每一个问题都会产生内忧外患的，每一个问题就一出现，外在的环境不理想，然后呢就会内乱，那很多的人的声音那就会出来。那这就告诉我们，以色列象征就是教会的光景，信徒呢两种失败，第一是什么？第一是带着假象跟从神，哇，跟从神一定都好，对不对？这第一，然后遇到问题了，哎，为什么这样？然后呢，想都不想，原来是神带领我进入的，一定有他特别的计划，不想这个，因为辛苦害怕，然后就马上埋怨，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第二，那通常我们人的问题就是来来去去这两个的。但是你们会发现呢，这个经文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神并没有因他们的埋怨出来击打他们，刑罚他们，各位没有看到，对不对？甚至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摩西的时候，这里没有说到神忽然间大发雷霆，没有讲这个东西。神只有跟摩西说，摩西你怎么做，拿着那个杖，你时常拿着的，对不对？击打那个磐石，然后活水，先前的水就出来。各位，这个其实很有含义的，我们知道旧约都是预表新约的，对不对？所以你们想，现在摩西要击打磐石，我们问磐石是什么？磐石指谁？基督了咯，对不对？它是磐石嘛，是房角石嘛， The rock， 对不对？然后呢，摩西代表什么？摩西代表律法了，旧约的律法是通过他来嘛，对不对？所以呢，活水是什么？那从你肚腹流出活水的江河，讲到圣灵，对不对？我们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对不对？所以你看，在百姓干渴埋怨犯罪的时候，上帝没有击打他们，上帝叫律法的代表摩西打磐石，对不对？基督，然后怎样？活水流出来满足百姓。能告诉我们什么？在我们的犯罪里面，主用那个律法的那个降法罚谁？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为我们代替我们的罪，所以呢他被击打，不是因为他犯罪我们犯罪，所以他被击打的结果呢，我们的罪得赦，我们领受圣灵。各位，奇妙不奇妙？所以上帝用一个百姓最顽根的一个情况来要显示他将来的救赎，这就是上帝很伟大的地方，我不知道各位每次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有没有用这个基督的眼光，这样看，百姓现在得到水喝，很开心，对不对？很满足。其实你要知道，不是他们配得的，这是完全上帝的恩典怜悯赐下的。哎，那好不好，各位听到这边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了，对不对？啊，主不降罪于我。但是呢，下面还有一样东西，哎，我们以为完了，忽然间上帝说那个地方取名取名叫什么，玛撒叫试探，取名叫什么，米利巴叫争挠，要纪念百姓在这个地方试探我，向我争挠发怨言，有没有？哎，我们就问，为什么上帝这样小气哦？我不是刚刚给我水喝了，然后要纪念我的罪，各位。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记得， 这是也是告诉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个并不是说上帝小气，记得你的罪，反正是上帝要你们记得自己的罪。为什么？因为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呢，我们罪得赦了，忘记恩典了，我们把恩典当作理所当然的。所以马丁路德讲很重要的话，你们是什么？我们圣徒，我们同时是义人，但是也是罪人。你们要记得，虽然你们已经蒙恩惠了，蒙恩惠，但是你要记得你的过犯。当你记得你的过犯的时候，因为你的过犯显多，恩典就更显大了。当你没有记得过犯的时候呢，哦，我已经蒙恩了，我是蒙爱的，天天讲我自己蒙恩蒙爱，然后走犯罪的路。因为你把恩典当作理所当然，就开始践踏恩典，就是我们人性都是这样的。所以当你得自由，得释放，得祝福之后，你想回，我配得得这个的吗？我是很多时候埋怨神的，我很多时候不信靠他。所以呢，主啊，要不是你的怜悯，我怎么有今天的福分？所以呢，你想回去你的那个光景，像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罪魁，但是我却蒙了他丰盛的怜悯，有没有？所以保罗他这样纪念的时候呢，他知道他一生不会践踏神的恩典。他是每次传福音的时候呢，把自己的渺小软弱讲出来，把神的伟大带出来。各位，这个就是福音了。所以福音呢，你昨天讲，今天讲，明天你要讲，因为你昨天蒙恩了，今天忘记恩典，今天蒙恩了，明天又忘记恩典，对不对？一有问题又开始埋怨。所以呢，每一次你记得自己的过犯，上帝没有叫我因我的过犯而死而完蛋，所以叫我今天谨慎度日。阿们。所以这个整个的故事啊，是完全讲到我们上帝自己他的伟大，他把先天的水赐给这个顽根试探他的百姓。各位有看到吗？我不知道各位你听了这个故事之后你心里面是怎样啊。我看了之后呢，人是谦卑下来的，你不能跟上帝说，哎，为什么你没有给我水，为什么给我家庭不好，为什么给我情况这么压力，没有人会这样的。你真的用心灵诚实读这出经文的时候呢，你马上战惊感恩，马上这样。各位要这样思想神的话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重要的。然后呢，各位这个完了 happy 不 happy？Happy 了，大家得水喝了。忽然间另外一个问题出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一起看哦。另外一个问题出现的时候呢，有战争哦。那第八节我们再看，第八节，那时亚玛利人来在非利丁和以色列人征战。忽然间出现了这个亚玛利人，哎，各位亚玛利人是谁啊？你们如果有读以色列历史的话，亚玛利人其实是以扫的后裔。以扫是谁的兄弟？雅各，也是以色列，雅各也叫以色列，对不对？雅各的兄弟，所以是同，可以说亲族。那这个亲族不到几代的时候呢，忽然间变仇敌。那我们就看见，特别在旷野，他们没有水喝，那个干旱的旷野的时候呢，如果你读圣经别处哦，再次记载的时候呢，亚玛利人是很阴险的，他们从后面攻击，后面，所以呢，有几百万人以色列这样走的时候呢，他们不是迎面来，通常军队在前面，对不对？从后面啊，老弱兵残人后面哇，就抢夺他们的东西，很阴险的哈，小人的这个亚玛利人哦，亚玛利人呢就来跟他们征战。第九节，摩西对约书亚说。现在约书亚第一次出现是在这边的，约书亚，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这是摩西的吩咐，也是神的吩咐。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说的话行，那约书亚遵行摩西遵行神，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胡尔都上了山顶。亚伦各位知道吗？他是祭司，对不对？祭司长。胡尔有些人说，这个不能完全证实，但是呢，有些人说他可能是米利亚的丈夫啊，你们懂米利亚吗？摩西的姐姐，对不对？有可能是，所以呢，很好的同工。 他们都跟摩西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哇，所以很多人就要学了，我们祷告要举手啊，就学这个，但是心没有举，就手举，形式举，嘿，所以这个不是讲举手垂手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明白啊。等一下我多解释。然后呢，但是我们的确看到举手得胜，累了垂手，然后呢抽地得胜啊，我们这样。然后但摩西的手发沉啊，人没有力嘛，这一定的。那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一下，他就坐在上面。那亚伦与胡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左右了哈，所以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各位，这个手啊，各位，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呢，以前我们就是被军官折磨，就拿着那个枪这样做，你拿不到十分钟啊，你的手就抖的，你们知道吗？你们现在当兵没有这种了啊。一点点要跳楼了，那没有人敢做这种东西了呢。以前我们就这样拿着，就被折磨整个晚上。那时候呢，那约书亚用刀就举手的时候呢，对不对？约书亚就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得胜了，彻底的得胜。那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那摩西筑了一座坛，取名叫耶和华尼西啊。你们常常听到这句话啊，耶和华尼西的意思是什么？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啊，这个意思啊，或者耶和华得胜，就耶和华尼西的意思啊。我们一起读十六节，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各位，刚刚没有水的情况好不容易度过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对不对？亚玛利人就来攻击了。那这个就是反射我们信仰的人生了。那我们不要一直要恳求安康顺利，所以呢这个疫情也一样，又起又落，又起又落，对不对？好像故意这样，好像考验教会，考验信徒们。但是很重要是什么？我们怎么靠主得胜有余？刚才我说了，亚玛利人其实跟以色列人是亲族哦，以扫的后裔。那但是现在他们在旷野攻击了以色列。其实如果你们有读创世纪的时候呢，上帝在利百加他怀双胞胎，怀雅各跟以扫的时候，已经跟利百加讲了，他说你里面有两个国，两个族，那大的会服侍小的，对不对？所以小的一定会得胜大的，所以已经讲了。所以以色列人呢，在现在亚玛利人攻击他们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是知道神的应许的，一定知道的。所以现在他们刚刚经过那个无水的光景，然后喝得饱足了，干渴解除了，现在要面对另外一个，他们有两个选择，一是又跟以前一样埋怨这样的东西，对不对？不然就是他们纪念神的应许啊，既然神已经说过以扫的后代会服侍雅各的后代，那这个就是可能神让我们得胜的时刻。各位了解吗？所以你的两个解释，那个问题来，要么就是跟你的自然的本性一样这样埋怨，或者就是这就是我们承受神的应许的时候了啊，这是很重要的哈。家庭有一些问题来，教会有一些问题来，哎，你怎么祷告，你怎么想，就是你怎么祷告了，你怎么确认，就是你的祷告了。所以现在呢，那以色列人现在听摩西的吩咐了，那以色列现在应战，他们应战的时候呢，我们会知道跟一般世界的军队不一样。世界的军队是讲策略，对不对？你们读《三国演义》的时候，那个诸葛亮每次出来讲策略，但是以色列人是很简单的，以色列人是要听从耶和华的吩咐，与上帝指示的。所以呢，很简单，摩西说：“约书亚，你选人，出战的、进前的人，还是怎样？去，所以呢，这个是实际方面的，所以实际一定要有，对不对？ 但是其实我们很容易就觉得，哦，一个战争来就看那个将军，哦，他的军队的势力这样。但是其实这个经文讲的是什么？这个是实际的要做，但是整个战争的战事得胜的胜算就在于属灵的摩西的祷告，你们听得懂吗？所以呢，在这个当儿呢，我们会感觉到原来，哎，很奇妙的一个人看到很实际的战争里面，我觉得很实际的问题要应对的时候呢，人都有聪明的嘛，懂怎样应对，哦，钱没有了去赚钱，家庭有问题了，哦，那我们要怎样解决，孩子不听话怎么教，这些我们头脑都懂的东西，对不对？但是其实背后一定要有属灵人的祷告，敬虔人的祷告，没有一个单一的靠主、仰望主、交托主、查验主的美意的那个后面的那个真的与主亲近呼求神的那个人，你发现你实际做的东西没有用，你再努力啊做，哎，果效不大。为什么？因为我们基督徒的征战是属灵的征战，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每一个的问题你可以过，但是你怎么过？有些问题过了一个又来两个，过了两个又来四个，对不对？有些是你过了之后永远不再来，永远不再来。为什么？因为你真正懂得打属灵的战争，在灵里面得胜的。这个就是所以摩西在后面他就怎样的祷告。有时候呢我们的问题不解决，哦，也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你不够聪明，是祷告软弱的问题，靠主不够，交托不够，对不对？确认不够，查验不够，呼求不够。其实上帝关注的是摩西的迫切，心里的迫切。各位问摩西心里迫切吗？当然如果你是摩西的话，迫切的不得了了。如果我知道啊，我一垂手就有人死，我一举手就有人活啊，我死都会举的，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的手会累。你们听得懂吗？要但是做不到，这是我们的光景，对不对？其实我的心是很多东西在这个疫情当中，这教会我怎么为教会祷告的时候，我有很多的在主里面我确认的看见的，我想传讲的，我想做的事工，我想推动教会前进，我想勉励弟兄姐妹的，甚至在这个时候呢，很多很多各位的家人亲友，反而这个世人是不敢进教会的时候，就这个时候是你们的家人、你们的亲族、你们朋友得救的日子，所以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情？但是呢，有时要讲的时候，哎呀，弟兄姐妹，不可以了，心情接受不了。然后呢，有时要做一些工作的时候，大家也累。所以呢，很多很多要做的事情，但是大家软弱的时候呢，我看到的时候，我也自己心里的力量消化掉，也会有的。你们了解吗？所以这个叫人性，人性的有限，人力的有限。所以我要说，你们一定要明白，无论一个牧师多伟大，一个领袖多伟大，他不是全能的。摩西要把这个手举到日落，他自己做不到的，在他的能力范围做不到。所以需要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需要同工。这个就是今天的重点，对不对？怎样内忧外患，怎样同心得胜。你一个人多伟大都胜不过的那个仇敌，一定是你旁边有同工跟你一起应战，帮补你、扶持你、勉励你，有时给你有一些正面的情报，有时看你忙不过来的时候来帮助你。感谢主，摩西的旁边有谁？有亚伦跟胡儿。各位，这个人，所以保罗就说什么？我最要听到的是什么？不是你们那边的监督多伟大，传道的时候多有恩高，不是，我要看到的是什么？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有没有？哇，感谢主，很美的话，对不对？所以就是那个经文在旧约的时候就是这一幕了。那旧约是每次用一个图画， 来讲，对不对？那新约的时候呢，这是用教义来教导信徒。所以我们看这个时候摩西就 举着手，那举着手的时候呢，很奇妙的，约书亚他就得胜了。所以之前我们看到那个没有水的光景呢，是完全神自己做，有没有？你没有办法做什么的，你再用力水也不会出来，一定是神的方法，用摩西的杖击打磐石，水出来，就好像基督的救赎临到我们这样。但是现在呢，下面第二个战争呢，是由什么人的配合出现的？你有没有发现？所以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已经重生得救了，现在我们要走信仰的道路、成圣的道路、跟从主的道路，一定有配合的。我们大家的一起的同心，一起的祷告，齐心协力完成主的使命。那就在这个地方，内忧外患的时候呢，大家同心得胜的奥秘就出现了。容易不容易？这个很简单的经文了。然后各位，我要结束了。第三点哦，第三最后讲到什么？这个得胜呢，跟一般的得胜有所不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得胜呢，是神嘱咐摩西，对不对？吩咐约书亚，然后这样的应战，然后同心得胜。主给他们看的最后是什么？彻底的得胜，彻底完完全全的得胜。所以圣经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一个总结是神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且世世代代与他们征战。圣经是这样讲，对不对？原来我刚才说了，按着先祖，那原来应该是亲族，现在他们袭击以色列，那上帝叫摩西真的是剿灭他们，对不对？然后在这个当儿呢，你们会看到上帝说什么，他们是世世代代神与他们征战的民族。就这个亚玛利人呢，你们问到底他们代表什么？他们是跟以色列很靠近，亲族嘛。但是呢，过不久反目成仇。如果你用新约来看的话，这个的意思是亚玛利人是什么人？你们觉得亚玛利人是什么人？亚玛利人啊，就好像是从教会出去的，传错谬的福音的，传假道的，传似是而非的圣经的道理，传成功神学的，传那些好像靠近福音却不是福音的，那些其实神最讨厌的。所以你们会知道亚玛利人啊，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就摩西就完全是靠着神那战胜他们之后呢，他们再也没有胜过以色列，再也没有胜过的。那非利士人跟以色列打仗的时候，有时以色列胜，有时非利士人胜，对不对？你们有看到亚玛利人再没有胜过，他们就剩下那个余剩的势力，所以有时候又出现一下子就砍掉。然后上帝最讨厌的，尤其是扫罗做王的时候呢，叫他杀掉亚玛利人，对不对？他就说留住他们的王，留住他们的牲畜。所以上帝非常讨厌，这个是你们要铲除的，就我不让他们有任何的活口，全部杀掉的。扫罗呢，就因为也顾念那些外在的东西、物质的东西，然后要夸耀自己啊，这个王在我手中，我抓住他了，所以呢，他就饶了亚玛利。所以上帝从那时候起就撇弃扫罗了，各位知道吗？所以亚玛利啊，我跟各位说，从初代教会来，教会里面一直出现的什么那些假道，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因为今世的时代，你看我每一次讲，现在很多各种各样似是而非的道理，你在教会里面这边贯穿成功神学，那边释放意志，这些什么一大堆，就是搅乱人心，叫人只有受外在的东西，追求外在的信仰，不是内在真实认识福音跟神交通的那个，就这些东西神讨厌的。但是你要知道，历史历代虽然有这些东西出来，绝对不能胜过一个传真道传真福音的教会，绝对不能的。 以色列会一直胜过亚玛利人的，你们了解吗？所以其实这个经文其实要讲的，我认为啦，我读的时候是我认为是这个意思，上帝在跟我们讲有一些东西，所以我绝对不容纳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的。我 每个信息几乎都会讲这些东西的，因为要归正教会，那些东西不能成为教会。所以呢，到最后摩西，上帝叫那个地方起名什么，摩西筑了一座坛，给那个地方起名什么，耶和华尼西， The Lord is my banner， 对不对？上帝是我的旌旗。各位，今天你去台湾的话，很出名的一个教会叫旌旗教会，但是你们知道那个是什么教会？那个讲耶和华得胜的，就是传成功神学的，就是整天叫人奉献的那种教会。其实在我的特会的时候，很多那个旌旗教会的人来，然后他们跟我们讲这个教会讲的信息是什么什么这些东西。我跟各位说，这个不是我讲的，这个是唐崇荣牧师讲的。我也越来越发现是这个台湾的教会啊，真的很危险，真的要反省。一直在乎的都是外在的表面的东西，传道人讲道的时候呢，关注的是自己的荣誉，今生的享受，不是要背十字架的。所以就是要得到知名度，得到人的奉献，把教会建大大，把施工做大大，就是这种观念。所以你会发现讲背十字架的福音的那种信息，一到台湾去不受欢迎，不受欢迎。我看唐牧师最后他离开台湾的时候呢，他有点遗憾，他就讲台湾的教会叫他非常失望的那个地方，他很清楚的这样讲，除非他们悔改，回到本质的东西，不是一直在外面追求外在的复兴那种东西。这就是我一直讲的，台湾的教会还不要悔改，中国已经快要来了，他们还没有看到。你们明白吗？如果我是台湾信徒啊，那我看圣经然后再看局势，我会 很担心的。因为每次都是以色列软弱的时候呢，这个仇敌就来，对不对？台湾就还在那边跳舞宣告，然后呢成功，上帝要我们跨越成功兴盛卓越，还在讲这些东西。我说我每一次去带领特会的时候，我在台湾有一次我讲同性恋的信息，然后台湾的报章每次把我的信息放上去的，那个基督教有一个报，我说你把这个同性恋的放啊，朱牧师这个信息呢有点敏感，这个信息啊，选另外一个好不好啊。我心里面想，为什么不要放？我都来到台湾讲这个信息了，你们还不要放这个同性恋？所以我心里面感觉这是一个妥协的国家来的，这个妥协，台湾的教会是妥协的。所以我现在是就几个地方，你们生命堂在那个地方，我说这种旌旗教你看都不要看，这样的教会把十字架的福音讲出来，叫台湾的教会懊悔悔改。当然我不是说每一个教会是这样，有真的很归正的教会，爱主的教会有，就少数他们是一直靠着主在生存，这样啊要前进。所以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做宣教工作，我们是一定明白整个属灵环境那个局势是这样，属灵的局势，信徒们要的东西，他们喜欢听的信息，我们就知道那个属灵的光景，教会界属灵的光景是怎样的东西。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耶和华旌旗，其实我跟你们说真正的得胜耶和华尼西是什么，我今天讲完这个我就结束了。你们如果看今天的经文，这个耶和华尼西，耶和华得胜，耶和华是我的旌旗，这个字出现的时候是什么？出现的时候是怎样，摩西跟同工们他们与主一起同工，与主劳苦，参与主的得胜。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其实神已经得胜了，神已经命定亚玛利人一定要铲除，对不对？但是呢，为什么要接着摩西还有胡尔亚伦要把这个手举起来这么辛苦，然后到日落才胜过？其实就是要他们跟主一同劳苦，然后得胜这个战争，你们明白吗？所以如果我们不传与主同劳同苦，怎么能够传与主得胜？你们了解吗？所以你的福音是给人舒服顺利， 然后得胜跨越这样的，这个不是福音，这个不是耶和华尼西。上帝的得胜要我们参与，然后我们参与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需要流泪撒种的，流泪撒种才欢呼收割，有没有？愿主祝福大家。那很重要的信息教我们，我昨天听到那个国家给的那些新的一些条例的时候呢，我说今天这个信息一定要讲，这个信息我一讲了，大家心中有耶和华上帝赐的那个火，那个得胜的观念在你的心里面，其实你没有什么东西好怕的，就是不管是一千宗两千宗一万宗也是照常和聚会，对不对？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有今天你用你的道勉励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也真清楚明白，主与我们同在，主与你的教会同在，主你与一切忠于你的道的人同在，与一切传扬纯正的福音的教会同在，就是亲自扶持我们众弟兄姐妹，也祝福所有听到这个信息的，也不管这个疫情的情况是怎样，就反而我们的关注不在那个地方，我们知道在外在看来的那个情况里面，里面有最重要的属灵的战争，就有哪一个信徒，哪一个牧者们，哪一个教会领袖能够看到这个属灵的事实而与主一起应战的，主他们是有福的，把这样的教会这样的群众兴起来，在这个疫情期间为主发光作盐，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